问到一个问题啊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因为我怕到时候，因为有时候不同类的问题啊，要我马上想到有时候 不一定有这个机会，所以还是顺着因缘讲一下。因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啊，就是我们在修空观啊，修空观，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一下全部空了，不可能。可是当我们在对一个所缘做一些观察的时候，我们乃至思维修乃至定中，我们一定是什么，不是避开境而观一个空，没有那个东西的、不是空即是色吗？对，离开色你去哪里找空啊？所以一定是就你所观的境界观。可是当你在观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观它的什么，观它的相互依带性。好，当然空观如果以大圣那个直观法也不同，不过基本上大概都不离开这个原则，就看到它都是此生彼生。任何你所驻着的任何点都没有实法生。那一定是就你现前能观的去看。可是在看的同时，你是不是产生另外一个执着？你是不是还有站立某一个点，至少要有能观者嘛？你在你观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能观者？我在用心观，这时候啊，不要讲说能观也是假。有些如果很熟的人可以，如果他对所有一切法空的观念很熟的话，他就在像禅宗很多观法是不啰嗦、不刺激，直接就一次到底，直接观一切法都空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其实应该坚持，不要乱破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说，在一个如果在因为大乘法也有次第修啊，对不对？也有次第修，像比如说，在天台里面有圆顿止观，也有见智止观嘛。那圆顿止观不是一般人可以那么容易成熟的，他除非在见上很熟，那可不可以？我不认为完全不行，那只要适当的见上很纯熟可以用，否则的话你会有一种很纯粹想象。那我倒有些人认为说，你观的时候假如没有一个见识啊，你会乱掉。所以有些情形就是刚开始不观的，刚开始不观，甚至如果我们观一切法空，我们是观法空哦，可是法空不是观法空，不一定叫做观哦，是把法空之原理啊，观在境里面，习出对这个境的分别心。就是说，我们虽也观，可是这观没有很多的抉择意，就纯粹是以这空意对境相互，就专注在这个境，就以专注为主。等这个专注依这个境来得安定的时候，再对这个境做空意的抉择，更细的抉择，这时候这个抉择才叫做毗婆舍那，才叫毗婆舍那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假如在开始观身心未定的时候就开始在做观，其实始终就是停留在思维修，思维修。那思维修其实在平常生活里面要思维修没有问题，可是问题就是说，你如果一直以为这叫观的话，你修行的次第就破坏掉了，因为你不知道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方便。你下一步要真正进入止观的东西，你把这个其实不是止观当止观，下次的止观你就不知道要修什么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先允许你站在某一点，先就次第你现在掌握得到的地方，先让身安住，身心安住，安住完了以后才就这一块观。甚至唯识里面有没有直接先破能观？没有，他还是骗破境的。先对外对所某一个境观，观完了以后，这个纯所又再观彼此相，就是我先观这一个层次的相对待。等这个成熟的话，我再观上一个层次的相对待，那在这个成熟完了，再观上一次层次的更上层次的相对待，所以会逐步上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观的时候，有时候并不是一下子就想要把它观破，其实有时候先求静的稳定， 观念上要很清楚，观念上很清楚，不要以为你所得稳定就是究竟，观念你要守，可是修行次第要有善巧啊。所以你在观的时候，我们平常在观，明明你还有很多执着，有些人啊就是也学禅宗，那现在观的是谁？不要玩这个，我当然知道我现在执着，可是我现在应用空观的原理，就我现在所掌握的部分去抉择它，也是空观的一个应用，虽未彻底，只要你不要执着，你已经在做真实彻底的空观，不要有这种误解，你就一分一分的观察，就你现在能掌握部分的一个地方来观察，这就已经是空观应用的一部分了。好，再过来就是说，我们在观察一个，比如说我们观心念处、受念处，那这个受啊，其实包括我们的，因为念处、思念处本来是会，以会为主。那只是说我们要观其他的念处啊，我们要观那个念处，要观的熟的时候，如果有定的话，这个念处会更熟，所以变成念处本身是什么？可以借着定，可以把念处观得更成熟。可是正常的念处，就一般念处不参与更深的话，念处是连着现在烦恼起来的烦恼受啊，就是观，所以观念处是什么？迟迟观的。不是定中当然没有烦恼念处了，比较没有，因为它是定向啊，它只看那个禅定中的心念的转动，甚至偶尔如果有念头起来也可以观，不过一般定中总是比较好的境啊。那所以说变成我们一直以为就是观定中的心念，其实观受念处是什么？包括现在在烦恼受的时候，不要去抗拒它。因为有一个人在写一个东西啊，他修思念处，修到一段，他写说，我这个思念处修一修，我要把这个什么，透过思念处要把这个恶境去除。没有，他没有要你去除，他要你观破它，他没有要你把它灭掉哦，因为那个境灭掉了就没得观了，对吧？所以当我现在起苦恼受的时候，当然除非很强啊。除苦恼受的时候，你应该就是用功处哦，不是透过思念处要把苦恼受，把这个受要把它去除掉，因为你去除最多只是压它，你没有解决烦恼源来头啊，源头啊。所以烦恼是在烦恼处里面是怎么样？观清楚它，越清楚烦恼的心念的转变，才是你受念处的心念处的修行要领啊。你这时候反而要用其他方法把它遮止掉，反而相不见，反而相不见，它不是要你让烦恼更加炽盛，而是要看这个念头始终是因什么缘而生起。所以当你在烦恼的时候，你必须要，甚至有时候是正烦恼你没办法关，你就退下来，降伏完了以后，你必须要掌握这种心路的过程。所以任何一个烦恼处，它其实反而是针对病才来治，而不能把病完了以后再来谈治病，这都完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病呢，如果没有病症反而不好医啊。尤其心脏啊，心脏如果有些心脏不好的人，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，医生做不到，所以说要带着一个什么活动的东西让你测它一天两天才能感觉出来，因为如果没有病症，医生很难去诊查嘛，诊断你到底什么病嘛，所以要用一整天带着你，当你有病象都把它记录起来，这时候他就能诊断说啊，你的心脏是有哪些问题嘛。是，如果偶尔你现在我刚才很心很急促，现在没有了，来了就没有了，但医生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只能尽量做全阶段的诊查才能知道吧，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烦恼的时候，有的人急着在修当中啊，急着把这个烦恼给它灭掉，不是，其实他是要清除它，而且不是你如果急着要把它灭掉，反而会让什么真正的烦恼因不清楚，所以他反而是要利用这种境更清楚， 苦受如何生如何灭，乐受如何生如何灭，不苦不乐受如何生如何灭，是这个原则要清楚，或者说我们急着去回避这个问题。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有很明显的某些相处啊，其实应该是试着去看观察它，哎，试着去观察它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，他现在讲说有几个缘哈，就是说一善缘、其他缘呐，都不能随便的放置其心。当你所缘哈灭、调局等、睡眠昏沉、俱不放纵、令心即明净，从沉寂中渐至修持啊，连思维苦都这样。你知道我们有没有把思维苦当一门门，我们就道理懂了就算了，可是他不是，他竟然把它当作一个类似禅修对象。也就是说虽然还是思维修，可是我们集中所有的念力对苦相的细微的原因的观察，苦我们要讲苦有哪些苦相，怎么个苦相。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，我们对苦的观察有需要，有时候要借一些相。你在临终者最容易看到，病者真看到那个苦相。所以你看那个苦的不自在，看到那苦的种种的那种相状，我们必须要观，要有。所以大家变成这一段时间的不做其他的思维，纯就苦相苦地的观察。好，在观苦的时候会产生啊苦道，因为观苦总是不会快乐。关到这样啊，好闷哦，因为不快乐啊。照理讲观苦应该会有，假如正确的观苦会有什么作用，会有因为想离苦，会用啊时间好苦 啊不要再执着了，这种不要再执着的心，从厌离苦会有一种厌离的情感出来。所以观苦其实不是纯苦，你如果纯粹是以一种好苦乐心去观苦，你会观得很沉闷哦。所以我跟你们提醒这一点，如果你用苦乐心对比啊，这个生命了无生趣，观到快闷死了，到最后找理由出去所以变成有时候修行修到最后就会想吃泡面，其实也没什么好吃，可是它因为跟正常的不一样就因为只要跟正常的不一样都好啊。但是有些东西已经看在看了，只要不要看清楚，旧报纸也无妨，旧报纸也无妨。为什么？很无聊，不知道干什么你知道吧，因为他那个心没有调整得很好，但是这也是正常过程啊。我其实我都能很体谅这种心情啊。不过就是说你如果正确的观苦，你会有一种离的心，会有一种超脱的心啊。你有这个苦，这个因为你在观苦的时候终究还是因都会连在一块，你会觉得啊这个苦要厌离，我不要。所以当你要想离这个苦的时候，包括我们苦有很多类啊，有苦还有坏苦，这些苦乃是以乐为苦的这种苦，你如果知道又慢慢厌离的时候，你那个心会从这里得到一种由离厌离心而得到的什么清安，应该是这样。如果你用强烈的苦乐对比，你就会苦观到那种小三乐吧，那个就是会面黄肌瘦，因为营养没进来了，因为很多生活乐趣都没有。所以一般真的要达到修行的那种要求啊，其实上也是慢慢累积下来。因为往往有的人刚开始修充满着憧憬，慢慢从生活当中也在修道当中体会一些更深刻的道理啊，心死下来了，用功修了，往往到后头味道才跑出来。这一生心花说荒废二三十年也未必了，因为这本来就是很多人修行的必经之路。 唯有到更具体的东西来在你身心产生作用的时候，你的心才会一直靠着这些资粮啊慢慢落实下来。所以到一段时间种种因缘已经在身眼前变化掉的时候，心也落实下来，这时候发觉道位跑出来了，好久没有了不曾体验过的东西，因为只是将心死下来了，这个味道法味今天从这里就生出来，而且很快就生出来了。好，这里面依昏沉睡眠这些种种必须要调整，就是对你所观的这个思维修的对象啊，你必须要随时调整哈，令心极明净，对苦相的观察要很清楚，那慢慢进入。我们来看这个它里面讲的那个走苦分八，修共中是道时，对于共下是道的念时，念三途苦啊，亦应取修。心力如强，则对广略啊，攘攘忍就次第所举，精教亦应思维。心力弱如弱啊，则舍精教，专从中要意义上思维，分段串起呀、啊。就单纯一点，不要一下子混杂了很多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下一个508页，入行论云啊，念诵苦行等虽常是修行，心于散乱者佛说为无益。你看这里虽然在修下中之道的苦地啊，可是他竟然顺便提出要修都有一些要领，盖为益于散乱之一切善行，其果皆为小故。即便思维修，即便是中士道里面对苦的观察，如果你知道，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讲一些道理，八苦讲完了，完了没用啊，感觉很弱啊，所以你必须要就苦的具体观察里面专心修。所以你光是念诵苦行，凡是散乱，功德难成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一直很想说，因为现在一直找不到那个相片。什么相片？就是徽州啊，很多地方那个很苦难的人啊，小孩子肚子很大啦，啊，很可怜这样啊。我一直很想把那个相片拿给我看，蛮大的，因为有时候放大就模糊掉了，就很具体的，掉在什么？掉在道场里面，为什么？这就业报相啊，业报相啊，你不然你看不到，你不怕业报吗？那就掉给你看，最好用啊，要不然你要掉那些，每次都掉那些你已经看得习惯了，你要看，就是比如说一个禅修法，当然禅修法不一定打坐，有时候你进去要观业果的时候，业报相给你看了、啊。你过去因为种种因缘，就见着这种，你看百般的苦痛就挤在这个身心上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个意念众生这样起慈悲，再过来意念这个业果，那不就是我们已经造过的因吗？是不是？从具体相里面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善巧。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工具是过去大德们所没有的，但我们不大会用它。所以我要像数位的东西啊，那样一拍下来，关了。你说哎呀，那么现代化，不要管现不现代，你们的作用就这样，你能作用就好，你不要管它现不现代，啊，能用最重要。你看出那个相里面那种苦痛相，那种烦恼相，世间苦、无不安相的这种苦，让你升起决定见，常做这样的思维，这样才能。虽然它不叫真正的定，可是在这样的思维专注的思维当中，建立对苦的一种决定，世间果真如此苦，把这个苦的那个相状看得清楚。那说如果你心里散乱了，佛说无益啊，就像我们在念诵一直念，我们在念诵的时候经常少掉什么念诵里面的那种法义的串习，我们经常是随文字在转，可是转，所以我不大喜欢人家那个诵经一直猛敲敲上去，如果你那么不甘愿，不要诵，要是我一定这样的， 你如果不干净不要送，因为你这样一直用这种态度送，下次会出问题。为什么？你每次送信都夹杂烦恼，下次我再送就麻烦。当然没办法每次都送的时候很清净，可是如果一直都用勉强的心这样去送的话，久而久之你其实不好要送信的。所以我宁愿让你欢喜送，不高兴不高兴算了。那你说那我都不高兴，那你回家好了。因为你都不高兴，那我也没办法，那我又不想虐待你，又不跟你想成为冤亲债主，所以请你随便另谋高就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其实像诵经的时候，其实在诵经里面是去法义的喘息，不是推销，是法义的喘息，一直缓路缓路。所以这中当中绝对不是散乱，所以经文的那种诵的顺序节拍，如果能符合你的刚好你的需求，有时候诵经会得定，你信不信？因为诵经到最后那个文字意义突然慢慢抽离掉，纯粹法义，所以心就随这个法义安住在那个地方。送到这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就所以我不知道，就是离抽离的经本变成就停在那个道理上。诵经能不能入定？有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所以送到最后忘了开口了，啊，就入完那个经。可是如果你向来都不懂得这个要领，就随经文在一直滚滚滚，而且甚至带着一种不好要心啊，就很难，所以变成功夫也做了，作用不大，作用不大。再过来我们看，又大圣修信经亦云啊，善男子，虽以此一门，如是诸菩萨信于大圣啊，从大圣所出生，任随何种比一切者，当知皆从以无散心正思法义出生也。所以这个经典啊，讲说任何你修谁什么那种法，总之有一个原则，一定是没什么。简单来讲，你必须要很深刻的对你所观察的道理具体把抓出来，而是那种轻描淡写过去的入不到你的心。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光听就会产生什么快速的过，那这个当然道理懂完了以后，应该自己去抉择思维，让它成为在内心上思维抉择过的一个理则，欢喜信受的入你的心，我知道作用不大，作用不大。那因此在很多地方，因此有什么道理，你不断的跟人家讲说，你不断的思维包括讲说都是怎么样有这个意义。好，以无散心，像我现在如果要跟大家讲课，我不可能散乱了。我当然不是像禅定这样吧，可是至少我现在整个念头，相对于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报到处跑来跑去的，现在上课之后，我所有的身心都必须要集中这个法义，最多远的就是你们，我不会讲完课的转到后头去，或者想东想西，因为我这样想东想西啊，一定就会乱掉。所以尤其是像我们这样话一直出来的时候，你中间要插进来不太容易，其他念头要插进来不容易，因为插进来话没办法这样传。所以因此其实包括我们在诵经，包括我们在讲经，包括我们在做很多事情，其实对自己受益都很大。它不就是一种专注力的思维吗？对不对？以无散心，不是叫定心哦，以无散心正思法义出生啊，是不是我上次讲的那个罗诃罗就是这样啊？他无法体会，就叫释迦牟尼佛跟他开示，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说，你有没有讲过四无蕴啊？没有，去跟他讲。他也没跟他讲方法，就是你跟他讲，你有没有讲色住？没有，你有讲，一直讲到最后自己会通了，所有道理，因为这里手一直观察，因为你要跟人家讲，就一直要观察这个嘛。加上只要你不杂乱心的话，一直观察，这个观察到最后竟然会通，会通的时候我才跟他讲最终法要，不是吗？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你这样轻描淡写的要紧不要紧的这样看，你都很难成为你自己的自见，哎，没办法。好。一不善乱，亦即法者，为亦同闻者，就是 依啊，我们讲的依文入观啊，啊，依经文来观啊，就是说你所取的这个意啊，是借顺文取这个所表的义理啊，啊，这个义通文啊，以这个法义义即法，就是我们就文字的东西啊，起这样的正思维，顺以这个法义思维啊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个。正思维者，以烁烁分别心观察而识之，以彼显示修一切功德之法，必悉彼恶也。这样的讲法，变成这个解释啊，就有点比较翻译不是很清楚啊。我们来看广论，有时候这边比较清楚，有时候广论比较清楚，有时候你要配合的看会比较好啊。我们看广路上怎么说，故啊，说引发三圣一切功德皆需二事，都需要两种事，两种条件。一，我现在眼睛不大好，因为我字写的很小啊。一，除善啊，除掉的时候，除善所缘，心不与散啊，专一而住真奢摩他啊，或其随顺，就是要么就奢摩他，要么就随顺奢摩他，一个条件。二，善观察善所缘境，如所有性尽所有性，毗婆舍那或其随顺，要么就观或者随顺观的做法。也就是说，任何法要成就，有没有离开什么？要引发三圣一切功德啊，三圣的功德都必须要止观。好，止观就是我们对所缘处啊，专注所缘，不缘其他，不缘其他，就专注所缘，这是奢摩他。好，再过来，以所缘境做如所有性尽所有性，什么叫如所有性尽所有性？有时候我们讲讲这个道理，一般语词讲过就是算了。如所有性什么？尽所有性，就是说，就所观境的所有周遍道理、周量上的道理都掌握。好，对一一法的本质性都掌握。觉者，觉者说，我现在面对的所缘，它的什么？它的所有范畴。他的所有的面相，不离此，不增不减。因为我只要破，比如说我们讲人是五蕴，没有第六蕴，破此五蕴就是破我。所以你要知道人跟五蕴的关系，人的我是五蕴关系。所以我在破这个五蕴的时候，因为呢，除此五蕴没有其他蕴，所以当我变破完的时候，我会得到。如果你认为你只有破四蕴还有一蕴没破，你无法得到一个什么肯定的答案嘛，对不对？五蕴都在，你只破四蕴还有一蕴你不明白嘛，所以你要五蕴一切法就只有五蕴，你要很确定它只有五蕴，五蕴之外一一破，这时候这个法就不存在了。然后这是就它的面要完全，就它的值要很真实，呼应他的生死叫如所有性，如所有性。所以你要看什么？你不要再看一个法都掌握到了，结果竟然不如他的本性，不如他的特性，自己给他再观察所有东西出来以后，竟然给他增减，竟然给他构进，竟然给他生命。你要看到是无常苦空。那这个就是奢摩他在所，你看先抓住对象，然后就这个对象的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做观察。所以这是一种觉者的智慧，是在平常正见养成以后啊，在现前毗婆舍那的时候做观察觉者。所以这个觉者是怎么样？如果没有真实的见啊，你在觉者的时候你自己就疑惑了，这个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，你充满这是什么？ 你如果像比如我们中论里面呢、啊，一个法来去有几个面向，来去如果讲去好了，去有几个面向，就是还没去，去的时候去了，去完了，三个阶段有没有第有没有其他阶段没有了嘛，就是三层阶段，一阶段都找不到真的去则去法。所以他在思考说，如果在去的时候有没有去，去则去法，去的法从很多面接着，没有这个角度，没有那个角度，没有那个角度，没有。所以变成唯有到最后，当我辨破一切有自信的时候，都我发觉我寻求自信皆不可得，只好得到一个什么，一切法无自性。所以他在法的升起处去觉得说，这个东西不可能有，为什么？他到太靠他，太靠他，这个靠他，太靠他，所以你发觉遍寻他的自信不得，所以得无自性的提升，就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看他这个文呢，他一样的道理啊，我把它引出来，因为比较清楚了哈。啊，以烁烁分别心观察而视之，以彼显示修一切功德之法，必行彼二。以是之故，位于三圣修一切功德，皆须心除所缘。啊，不应以于散乱，正住于专一，即知止或彼随顺。就是说，你的心呢，能善除什么？除一些。能好专注所缘，所以在修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对你的所缘很清楚，而且呢，抉择仅此所缘，其他一概舍啊，一概舍。你如果对所缘不清楚，你的心也住不到那里去啊。那就是你找到一个所缘，但不透过其他要理去降服它的分别妄想心，你也不容易。所以他前面才讲说要除掉钓局啊、睡眠啊、昏沉啊。因此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务实的心情，这样的态度，我们开始要训练嘛，比如说念佛，我们就专注一点嘛，念佛还是念的，那我们在念什么？阿弥陀佛。你到底要念阿弥陀佛意，还是先守住音声，要看你，都可以啊。你如果要思维佛的某一种功德为所缘也可以，或者就是我现在因为我没能力，我就是守住音声。那这个音声，当然你对佛陀的功德的思维就在音声当中已经透进去了。所以虽然只有音声，可是这个音声当中，如果透过你平常对阿弥陀佛的了解，你在音声当中含着一种另外的功德的心系着这个声音嘛。那这个在念的时候，你有些过程有哪些散乱进出来，你必须很清楚你这时候念头是你的念佛心跑到什么状况，这时候应该起什么心来对付它。不是这样硬硬凹，这样就一条路也不清，不问清楚就一直硬冲硬冲，会是的。你要很清楚你现在状况，你应该起什么方法对着它，你要这样一直调整。包括你容易起什么念头来障碍，你也必须要退下来的时候，我经常有这种妄想挂碍住，我就破它，我就观察它的过失，就是九心柱里面观它的过患相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一个或彼随顺，即正以善缘别别观察，如所有啊，即尽所有之观。因为我们一般在谈观的时候，经常就是讲出一个原则。可是真正操作的时候，变成就是又不知道，就是哎呦，我要观如所有性，自所有性。其实这是说，因为你现在谈也没有，你的见没有，你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法？那个应该有的见没有，所以你不会抉择，你不会抉择啊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比如说。这个例子啊，我也最近讲了几次，不过因为这个例子很好用了啊。比如说，如果你要去找一个人，你要进入这个地方，你要找一个人，你怎么找？你要找我， 你怎么知道？你如果不从不，你当然不认识我嘛。可是如果你对我的资料都没有调查，你进来这边，就算你都没，就说你看到我，你也不认识啊。对，你要么就是说，大行请出来，我哪会自己跑出来？不是大行的出来，大家也不打，不管你。哎，那你就那拜托你们，拜托你不出来，我怎么知道？那是你家的事。那我们当然是修禅定的时候，请问空在哪里？空请出来。那不空的请闪一边，空的请出来，谁出来？对，所以我们讲，你不出来，我自己想，空空空，家里人最多的是这一招，没有空自己逼一只空来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是怎么样？他先对法相很清楚，然后就进入这个空间，进入这个环境了。这个人，他太瘦不是，太高不是，太矮不是，啊，他是女众不是，这个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就是你。什么都不是，他就知道全部删掉，就是你跑不掉。所以你要没有抉择，你要没有这知见，你怎么去抉择？好，就像我们以前那个看显微镜也是，显微镜都给你调好焦距了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分析它，对不对？如果人家这样生物的啊东西给你看，对我看到很多点，那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因为你没学过。所以你要学过以后才能去抉择，所以见没有修定就在那里啊，你会待一个好几年，下一步呢不知道，我已经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就那个，那个是怎么看？不知道，就是在那里，所以就会在定当中受用定法的喜乐，但跳不出来，也不知道下一步。所以之前不是有人问说，念佛念到专注以后下一步呢？就看你念佛心了。你的如果走到专注一心的时候，下一步就是说，你如果能念佛一心，就是表示念佛生活他成嘛。下一步当然毗婆舍那，不然你要怎么办？那这样走下去，一定走向什么？观想念佛，实相念佛。啊，所以我就讲说，现在我们谈到实相念佛，怕的要死，太高太高，所以我就转个名词，以佛法正见修念佛，不是吗？就是啊。你佛法的缘起正见修念佛法门，不就是所谓的实相念佛吗？啊，那名词这样讲，大家就能接受。啊，那讲实相念佛好高哦，我不敢。啊，不就是缘起见正见吗？所以，当有人念佛到专注一心，下一步就生活他了。观什么？观在念的那个境啊，那个念佛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必须要建立这个见，才我们知道怎么样观察。如所有尽所有，因为我过去一直在留意这个东西，我一直想，因为生活它的道理大家容易懂，毗婆舍那老是想要找出能谈的来真少，可是毗婆舍那的东西其实竟然隐藏，它只能点出这个，它维系运作的要领少谈呐、啊，所以我一直在留意这一方面的东西，啊、哦，那其实就是原则，其实也是如此的。原则也是如此，就是说你必须有见，你有抉择的角度，然后你把东西抓住以后，再依抉择的角度做一定相应的抉择。所以这个毗婆舍那一定是在奢摩他上的，如果没有奢摩他，毗婆舍那变成是思维了，或是随顺的观了，不是真的观了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个。510号，如是解生命经义云，此时若或诸声闻，或诸菩萨，或诸如来，所有世间或诸世间一切善法，当知亦是此奢摩他毗婆舍那之果。于此若不正行止观及二随顺，则三圣一切功德为正止观之果，无决定也。他刚讲到这个止观的重要性了、啊，然后止观重要性就是，止观或是跟止观同一气氛的随顺止观的，我们现在当然是随顺了，啊，随顺止观的这个一切三圣果乃至佛果都必须从这里成就。那其实如果我们要简单来讲， 执就定了，观观的确就不是光只是定中观，所有的知见就放在观里面了。对，那定法呢？如果我们为了让定成就，是不是要戒？如果你初分两类，其实其他善法都被设在里面，因为你要定的话，没戒也没定不了，所以可以把这个列在这，甚至相互会通的都可以。所以你可以讲很多道理，可是终究把它所有道理归设到只有两类止跟观，也可以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他怎么讲啊，这里面有稍微提到一些观念。第二行解释的地方，所谓止观之果，在大圣即止菩提心言，此心非观，非专观现性，或不思善恶即可发生。也就是说，菩提心啊，要成就不是光观心性，因为菩提心有很多条件。所以，如果你不连善恶都不观，因为它是必须要种种条件具足啊，或不思善恶，不是。啊，如果不思善恶的话，我们对于这个如何处理善恶的这个菩提心的决议啊，没办法究竟。菩提心除了观众生苦，怎样种种的因缘才让菩提心的这个内涵充分具足啊？所以不是光只是看心性啊，也不是说都不思善恶即可发生。此心在小圣正修止观，亦不能随顺修得，乃至。菩提心啊，小圣人啊，一开始如果以止观来修修啊，菩提心都不止自己会跑，不一定跑得出来。因为你要了解菩提心的内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他这里为什么要特别别呢？我好像所有的道品都是止观而已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止观有很深的意义啊。你如果我们像菩提心，就靠止观禅定禅定禅定，就菩提心就跑出来了，没有这种道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止观看起来了，止观牵扯到什么？很多的资粮，包括观，观就是一个正见，没有正见没有观，那正见呢？大圣正见，大圣正见的止观才有此止观会成就菩提心。如果没有大圣正见的止观，你刚讲两个止观，你忽略了止观其实有内涵，止还好说，观的内涵会别出大小圣的禅定不同。对不对？因为观里面还有见啊，而这个大小正的慈悲见，这些从那空性见的不一样，观法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啊。所以即便是因为怕以为有止观什么法就成就，那我们就笼笼统统的抓着止观就修，可是我忘了止观也是条件啊，也要很多东西来成就正确的止观啊。在资粮道正修止观尚不能得，必兼修随顺乃能得之啊！啊，就是说在资粮道里面正修止观啊，你不能得啊，啊，还在那个，而且你要必须做乃至思维修，你必须要慢慢累积。所以我最近在谈一个《大圣起信论》里面谈那个，我觉得大圣起信啊。他就是要起你的心，那我们现在菩萨道一直缺少什么？缺少修行的次第，其实实性就是修行次第嘛。我们太把菩萨的果位讲得很高，对不对？我发觉其实菩萨果位有没有高到哪里啊？至少实性位就是我们现在要修的，也就是把实性菩萨该修的现在规划出来，就是修行的次第，皆是啊。我们经常实性归实性，我们很少在把实性那跟我们讲我们是菩萨道，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站在哪个位置，所以我们懂得那个菩萨的阶位跟我们修行无关，不是现在要把修行阶位拿到现实当中，我们就是在实性位，我们就是从学实性位开始修嘛，啊，不然没有其他位了，要么就还不去了，我们现在是烦恼当中，不过就是从初性开始学什么，以什么为建立实性位该修的内涵要很清楚，实性修什么？我们现在菩萨就修这个，哎，要这样。好，再过来，我们看哈，这里有讲啊，我们在加行道以上，则专修止观亦可得菩提心，因为这是以菩萨道的戒持来谈的了哈。盖止观以诸离心、菩提心及空性啊， 皆无甚关联，这句话有时候会比较有时候会比较有一点误解哈。不过我们故有得此观而后修菩提心者，亦由先得菩提心而后修此观者。先得此观令心调柔，后修菩提心是一种捷径，以所观亦成果啊。可是其实啊，有没有皆无甚关联？应该怎么讲？你知道吗？就好像说，你盖一栋房子，你先盖个柱子，这个柱子跟整栋房子还远呢、啊。他讲这个无甚关联是这个意思，还远呢、啊。你要单靠单一缘就要成就，不容易了、啊。可是有没有关联？但没有这一根，就不用另一根。当然，在缘起上来讲是相互关联的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你认为无甚关联，那这个三世道就建立不起来了。我们出离心不就是为整个都是关联在一块的啊？所以我们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因为你透过后段话讲了，有的人先得止观，好，后修菩提心；有的先菩提心，然后修止观。这个无甚关联的解释，我可能是翻译上的问题。好，无甚关联就是没有必然的顺序关系了，没有那个硬邦邦的这个必然的关系了。所谓必然的关系，就是挥得他才他，不然你挥得他才他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关联有，但不是你讲的挥得止观而菩提心，菩提心而止观这种的关系，没有一定是谁先后。当然他背后还是一个观念，就是他因缘要具足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讲无甚关联、啊、并不是那种完全无关联的意思、哦、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啊。请和尚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